各位午安，来我们这一场主要是 CIT 的一场。那其实我在这一场都是问题了。那问题的答案这也是这个。可是刚刚我们的来宾的朋友说，看到这证明之后给答错的。我们有就是比较名片带吧，然后跟一个 geek 啊 forever 的，那种爱技术的那种永久长存的一个牌子。OK， 现在我们大概听了很多关于云的一些讨论。那这一年来，我也参与了很多跟云相关的案子，所以我想我们这一场来讨论一下是关于云的这些应用，对我们 CIT。那和一些常听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各位对这些问题有没有心中有没有答案？就你听到这些云的时候，就这些面向，你身上有什么想法？刚刚有人建议说这一章要留个十秒钟，然后让自己每个人心中想一下有什么样的想法。OK， 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各位有人听过爱迪生跟特斯拉的战争吗？有啊，先是有举手就送证明，每个人送不出去。那这战争在打什么战争？这个战争没有进去，没死半个人，但是什么意思？爱迪生各位都知道特斯拉在干嘛？
直流电跟交流电。
哎，没错，厉害。抱歉，还是只有这个。所以就变了。这个会让各位联想到什么？直流电跟交流电战争会联想到什么 ？DC 就直流电嘛 ，AC 就交流电。这世界先有直流电还是先有交流电？先有直流。那直流电是爱迪生他们奇异公司，这两个也代表两个公司啊。爱迪生是奇异，然后他是西屋，所以就知道说选错老板，公司就倒了。那其实他们是老板，是西屋投资他本身是理想人格，就是他其实就科学成就上比他伟大很多。但是我相信各位听过他，有多少人听过特斯拉？有一个人，文理君已经领过奖品了。特斯拉物理界很尊崇他，所以物理界有用他的名字当单位，当磁场的单位。那你就知道物理界完全不鸟他，所以那个单位叫爱迪生。那为什么物理界整个学界这么推崇他？当然他是穷死的，觉得他是负债而亡。列尔说：“那个在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负债然后死掉了。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大堆钱然后你死掉了，没花完。”所以特斯拉对人类的贡献非常大，因为它有1000多个专利，完全不申请钱。他认为他的发明都是对全人类造福的，他是不用来赚钱的，所以他都会穷死。所以你一定要不要加入他加入的公司。OK， 那他们两个在争什么？其实这就等同是你要有中央的运算力，还是要各地的运算力？直流电为什么不适合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面当发电机？因为直流电没办法变电压，没办法变电压的话，你低压的电没办法传得远，一定在发电厂用高压的电传到你家附近再变电，再变成低压。那如果你要传得远，你说你是高压的电，你知道很远就用高压来传的话，传到你家，你接的电器这样子就爆掉了。所以一定是用交流电，然后到你家再转，变成低电压，然后你的直流电电器再转。OK， 这边有个故事啊，就是1893年的时候，芝加哥的他们举办了世界博览会。 那这是我们这一年刚好是哥伦布发现美国新大陆的400年，所以他也是哥伦布日，所以他为了要感念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这种创举，所以他也要做一个创举。他的创举就是让全市，因为那时候爱迪生刚发明了电灯泡，让全市全部都布满了电灯泡之后点亮，所以芝加哥在那一次叫做白市 White City， 因为晚上跟白天一样亮。那你觉得你要提供全市的发电，你要用折电还是用交流电？要用交流电，因为直流电的话代表你到处都要安直流电发电机，对，所以特斯拉跟爱迪生就在这一次就开打。那其实爱迪生是一个不好的奸商啊，他用各种方法去羞辱特斯拉。OK， 你知道他怎么羞辱特斯拉？因为直流电他不会给你高电压，那交流电要提供高电压，所以呢，爱迪生就在各公共场所，比如说你今天到捷运站门口，你就看到奇异公司派了一个人来用电电死狗，然后告诉你说交流电电压可以电死狗，直流电不会。OK， 那在那时候因为要直流电，到时候要发电机，所以这一个案子需要$200,000才能提供Chicago 变成白天，然后案子不过，大家提供成50万，因为爱迪生的时候名满天下，这时候是默默无闻，所以大家都还是先听爱迪生的，然后还是做不到，那最后他们40万得标，从此电力转到交流电，就这一次之后大家认定。这里面接着立刻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尼加拉瓜瀑布要建立提供整个城市的水力发电。当时的科学家都认定只能用直流电，然后从此之后全部转向交流电，所以尼加拉瓜瀑布第一座发电机是交流电，所以到现在尼加拉瓜瀑布底下还有特斯拉的铜像，这整个故事就在这个王子。OK， 那我这边只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时代上的一个变化，就是用电其实很久，电学之父是谁？法拉第，所以法拉第也是在物理学上面一个名词，所以反正你要变成物理学的单位，意思就是你要穷死，法拉第也是这样。所以你要做对人类贡献的时候，你就不计较你的获得了。所以其实法拉第有句名言，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讲那些颁奖给我的人都搞不清我在做什么，你怎么颁奖给我？就法拉第。发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人都知道油电可以生磁，法拉利证明油磁可以生电，所以有了法拉利之后才能发电，然后有了它之后才会发交流电。因为我是学物理的。OK， 所以呢，在我刚才先讲，这其实是一个等于是典范移转，就是你先从。各地都是发电机，转成中央发电厂。那但是你要做到这里，其实我们 IT 要做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你要做的是一个在集中的服务。那服务其实从很久以前呢、，SOA 是什么？SOA 是什么？虽然我们的那个赠品不太好。还是鼓励大家发言。SOA 是什么？什么？分散式？不是。没错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 这是谁讲？又是你讲？谁讲？所以他哪一个？SOA 的特征是什么？你要做一个服务，其实你要先想的事情是你怎么样可以做出一个好的服务出来。你今天你要用云，其实基本上你转的概念应该是你现在要做服务。其实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像微软 SQL Server 说他现在主力资源 ODBC 而不再提供新的 OLED DB， 为什么？ 这种帮微软讲话，我们这种狗腿最感觉最难过。因为当Sequel 7.0出来的时候是 Sequel 是推 OLED DB， 我那时候也帮微软讲说，请各位转用 OLED DB， 不要用 ODDC。那今天来就要自己把话抽回去，怎么越来越胖？OK， 那现在要转成是你要改用 ODDC， 不要用 OLED DB， 为什么？微软把 OLED DB 是微软自家的 ，ODDC 是做资料库的标准。那微软要提供服务，你可以想，我如果做一个发电厂，有没有人讲说，我今天河南发电的电压提供到你家的电压，会跟我用火力发电提供到你家电压的电不一样？那这样你的电器会不会插了这个插座爆掉，插那个插座才可以用？服务的一个基本是什么？标准化。所以微软它放弃了它独门的技术，改拥抱标准化，因为它要提供服务。所以微软走公开，这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因为它现在要转成做服务嘛。所以今天在整体上面，什么是平台，什么是服务 ？Apple 是平台还是服务 ？Apple 手机 ，Apple 手机对我们开发者是平台，没有错。但是 Apple 手机对 Apple 是平台，是服务。为什么？因为电信商才是 Apple 手机的平台。Apple 手机它来做硬体的服务，所以才可以每年跟你换一把，然后还要给你 warranty 嘛，给你售后保护服务。OK， 电信商提供的是平台 ，Apple 提供服务，但是对于电力商来说，电信商提供的是服务。电力的发电厂提供的是平台，所以平台跟服务没有绝对的，就跟 client server multi tier 是多层次的 client server 一样。OK， 那你如果觉得你现在当下做的是服务，那你卖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是卖一个产品，你现在卖的是你的研发团队；如果你卖的是一个服务，你卖的是整家公司。你要小心哦！你要卖服务的时候，因为服务是要帮人包身，从真到实，要包到好。那他的从真到实，一定是你自己公司内的从真到实哦。所以你如果你今天要卖，因为我现在正在卖人家服务，所以我就会想到我们哪一环比较弱。我们这一环比较弱的时候，代表我们服务这家厂商的这一环就会有问题。我们当然会谈大量的架构，每一个架构你都要考验服务商能不能提供。那你对应你的才能提供客户在这一环上面这种服务。OK， 所以你是要买的是一个 IT 团队，所以你现在要买微软的服务的话，因为微软整个 IT 团队很强。对，那服务你必须要一再的标准化，就是你今天其实你在提供一个服务的时候，你自己内部也是一大堆的服务组起来一个对外的服务，那你自己内部的这些服务都要能够一再的界面化、标准化，你才能够做 SOA。SOA 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界面化、标准化，那你才能去组，然后你才能够一再扩大、扩充你的服务。OK， 那企业你如果真要买产品的话，其实你如果企业要买一个产品来用，代表你企业要对应要有好的IP 团队。因为你买来之后，其实你就跟原来的那个原厂可能就分开了。比如说，像我现在提供一个监控的服务，我提供监控服务还是提供监控的产品，很大的差异就是，你如果买我监控的产品，那换句话说，你要很懂怎么监控、怎么分析、怎么收集。你如果买一个监控的服务，那你在窗口跟我的窗口有对口之后，我会告诉你，你现在系统好不好，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你不需要很懂这里面的整个逻辑。OK， 好，我们接下来一堆的问题。所以那这样呢，我们现在我们刚一开始已经讲，现在是一个大的趋势要用语。来，各位，你接下来全部都是问句。所以各位觉得你会让你失业吗？不会。啊，好的，其实我现在没有写。只这个只有在前面才看得到，云基本上只是个屠龙刀而已啊。 据说早上曹老师讲了很多，我他光那个题目流动，我刚刚问了人家，还有人特别传简讯告诉我他的题目是什么意思，因为德鲁伊是什么？OK， 就像他讲的金庸啊，我跟他金庸部分是有交集啊，德鲁伊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人家跟我讲德鲁伊是 support 角色，那我一见到的时候我就直接就说哦，所以牺牲先牺牲他。OK， 所以云会那你失业吗？其实第一个你会要先问是那你为什么失业、啊？你在什么原因下你会失业、啊？那我相信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呢、啊，但是就技术面来说不会。为什么？因为企业要的是一个和他需求的IT 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呢一直在与时俱进。云会不会让你说你的与时俱进之后呢，你的整个研发会比较容易？我的答案是肯定是不会。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系统，比如说 ERP 下有这个多少人是负责 ERP 的？三位这么少啊？那你觉得你的 ERP 会上云吗？你的 ERP 资料来源是谁？有什么资源资料？有没有是来自 MES 的自成的资料？自成机台的资料？自成机台的这个机台能不能把资料直接送到云？你的机台直接把资料送到云代表什么？代表母机的厂商要能够直接把资料送到云。那你觉得你的机台有没有可能做到？如果你的机台不是很容易把资料直接送上云 ，support 机台的 ERP 会不会上云？不会，因为你的核心系统，每个企业都有它的核心系统。你回想一下，你们企业的核心系统是什么？你的核心系统如果不上云，那 support 的次要核心系统能不能上云？次要最重要的核心系统不上云，它的周边系统能不能上云？那如果一堆东西不上云，你觉得你的企业会所有东西都云端化吗 ？OK， 就算现在在这些Sibo 啊这些，其实都有提供跟微软合作。所以刚才讲，现在你在微软的云上，你在 Azure 上是可以用 Oracle 的嘛？你在 Azure 上面可以用 Linux 嘛？因为微软走的是标准化。服务提供的是所有的标准化的选项，不是只提供微软自家。所以微软未来应该是越来越走开放，因为它现在是要卖服务，不是要卖产品。所以在云上面有 SAP， 然后有 Oracle， 有这些相关系统。但是就算你用它了，觉得你要不要客制化？有人 ERP 可以不客制化吗？那应该是不行吧。OK。那你客制化要不要 IT 开发？要。IT 代表的是企业的 domain know-how， 那这种是永远平台厂家或服务厂家提供不了的嘛？对，他只能提供给你一个平台，你在上面写你的服务啊。OK， 所以这也包含医疗系统、医疗设备有没有办法直接上云，包含你的金融核心、政府的基本资料、政府的户籍政策资料。我相信他应该没办法上云了，因为基本上台湾的户籍证的码是台湾人自己发明的。OK， 电信的 Billion Management System， 电信的核心系统，你觉得电信交换机可以直接跟云沟通吗？OK， 那所以如果整个产业核心要上云，这是产业链的典范移转，不是 IT 的技术的典范移转。代表说，你今天从头到尾，从你的母机机台，然后到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全部通通都上云。OK， 那你觉得要等多久？保证在座各位全部退休了，应该还没有做到。什么？售票系统，售票系统。如果他们那家公司的核心，所以我后面讲什么是上，什么是适合上新的系统、新的公司适合上。 那如果你今天是新开发的，你从云的架构，我们后面会谈一堆架构问题，你一开始你就想到架构，那你可以用云的架构，那你可以开始推它去。而孔子这边谈到架构， IT 的重要性在干嘛？在你企业建一个好的架构，提供企业的服务，所有的架构的问题啊，是相乘的复杂度，就是你又要做安全，又要做效能，这个复杂度是相乘的。做好安全绝对伤效能，做好效能绝对不安全，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是相乘的。安全什么意思？安全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宣导安全的时候，我跟你讲，全世界唯一安全系统就是你把电源拔掉，用水泥埋到地下去，除此之外没有一个系统叫安全。 OK， 安全没办法讲最小的资讯、最少的功能、最小的保护面，所以呢，如果你登录失败，最好的讯息是什么？系统过于忙碌，请找管理员，这叫最小资讯。那这个系统会好用吗？安全系统一定难用。安全就要每三个月换一次密码。请问各位，你的 service account 有谁是每三个月换一次？不是 user account， 你讲的还容易。user account 每三个月换一次啊？对啊。system account 你的 service account， SQL Server 每三个月换一次密码 ，IIS 每三个月换一次密码 ，service account 每三个月换一次密码，系统荡得乱七八糟。这代表什么？你根本没办法管理。OK， 所以安全是跟所有都相冲的。那为什么现在？因为你要在这中间选折中的方式，这微软也没办法帮你做，没有，因为这一定是你自己的 policy。OK， 然后整个这些架构问题啊，你所有的架构问题就跟木片制水桶，什么意思？对，整个木片制水桶里面最低的那一块木片决定水桶盛水量，所有的价格问题永远都是在最差的那一环，那它会让你整个系统就只能做到那样。最明显的就是效能，所以大家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买票，你的全系统的 bottleneck 在哪，一定就卡在那。所以我们之后有个问题是，上云就会效能提升吗？所以各位现在有答案吗？ OK， 是凡是架构，架构提的是各团队的合作。像我们刚刚提安全 ，infra 会告诉你说，你今天要每三个月换一次，可是你 developer 可不可以接受？这是跨团队的能力哦。OK， 所以这一定不是微软能够提供给你的。接着，你会大部分在系统运算里吗？这应该是个最大的迷思。
我是刚才断掉了。
那可以消音吗？所以云如果能够大幅增加运算力嘛，你可以讲云是怎么架？我让有把它架云的整个做法拍成 video。放在网上，你直接去搜寻就有，拍得很漂亮，然后会让你叹为观止。就是他把几千台 server 放在一个他的货柜箱里面，买好一块地，那块地上面的电线不好，然后用卡车运到那一块地上面，一个个吊上去挂上去，露天的就已经做好云机房。但是你可以想象说，一个货柜箱里面放了上千台 server， 是广达的白牌 server 还是 HP 的高档 server？ 一定是白牌嘛？代表什么？代表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什么128格 CPU 或者256个 CPU 2 T RAM 的这种 server 嘛？你会有的是什么？大量的 entry level server 嘛？所以你会有无限大运算力吗？有，你有无限多运算力，所以从头到尾都是 scale up， 不是 scale out。请问你设计系统是设计 scale out 还是 scale up？ scale up 就越来越大， scale out 就越来越多嘛。 所以你现在系统不足的时候，你是要加台机器，还是要把机器买更大？对吧？那你再把机器买更大，你放到云会有用吗？因为云上面没有大机器哦，它被你自己的本地的机房的机器来小。好，那你现在说好，那我现在要做 scale out， scale out 容不容易？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解决你集中化的东西？你系统有多少东西是集中化的 ？State 他们是怎么？所以通常存的就是你的 data， 最明显的就是 database， 你可能还有 file， 你直接把它存在 file 里面。OK， 你可能有很多 configuration， 你在分散的时候，比如说你的 system config， 比如说你有 XML， 比如说你有JSON config 的，这些 config 是不是集中存在一个地方，还是分散多个地方？凡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代表那个地方不能扩充。比如说你的 database 是集中的，我前面有一大堆 scale out， 所以我有30台 IIS， 每一个麦克网站都说它有30台，还有一个说它有1000台，这让我怀疑你后边的你的1000台的后端有多少。比如说银行接你的金流，它会不会为你准备1000台？你有一个地方，我们随同理论，你有一个地方没有 scale out， 你这个系统就是不能 scale out。 OK，你可能会有很多凭证，比如说你 SSL， 或者你有 single sign-on， 你现在会有 sign-on 的一些认知的资料。比如说你的 resource， 比如说你的 BMP 档，比如说你的PNG 档，你的JavaScript、JS 档，你的 video 档，你这些东西是不是是集中的还是分散？我跟你说，好多想到的全部分散。分散完之后，你对写这些东西有没有能力？一分散就要同步，所以你的系统的自主性有多高？因为一同步一定会 delay。OK， 那你现在要去做整个要分散的话，其实多个就要变成服务性的合作，而不是人的互动。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东西分散成多个服务？那有没有办法做分散式交易？分散式会计？分散式助力？分散式档案 ？OK， 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你做不到 scale up， 你上云速度就不会变快。OK，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上云你怎么抓你的 bottleneck？ 我们刚刚先讲学徒理论，所以我们去做向人教教。像我们现在讲售票，其实我参与的案子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去找算能瓶颈嘛。你怎么找算能瓶颈？哇，就一片安静，我觉得一定是赠品太差。所以怎么找算能瓶颈？其实第一件事一定是广泛收集啊，不管你要收集网，像之前有人问我说，云上面的微软自己内部机房背板频宽多宽？谁知道？微软云机房的 server 之间背板频宽多宽？我想问什么叫背板频宽？我问后面 infra 的人，谁知道？所以我的回答是，你想象到无限大，谁知道？他没跟我讲 ，OK？ 那你在你的地的里面，你要找包装内的时候，你一定是所有资讯你都要去收集啊。我查他的资料流量，然后对应他的背板频宽，我去猜是不是你的 server 之间的沟通流量太大。你先要找包装内，其实代表是你尽量能收集所有的系统资讯嘛。OK。那你上云的话，大概大部分资讯都是不透明的。对，这其实代表另外一件事情，你很难找 bottleneck。哇，我们再讲下去，有人叫我不要讲云了。但是我们讲的都是极端的， 你绝大部分系统没有这种效能问题嘛。我就跟你讲说，你到底回答上面那个问题的时候，大幅增加运算，你到底增加的是什么，而你会遇到什么瓶颈。Okay? 但是你绝大部分，像我早上跟俊英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公司是全球分散的公司，它是个数都有点，所以他把他原来台湾 ARM 的系统，可是主要的存取者是他的总公司在美东，所以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要把他的 AP 跟 DB 放上云，所以他就跑在美东，然后呢，他的效能就大幅提升，什么事都没做，只把地移到云而已，因为他原来的美东要到台湾来存取，你要透过整个网际网络，网际网络虽然是透过光速，然后你的整个对话频宽够宽，但是你经过的设备只要多，你就不可能非常快。Okay? 所以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他老板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一上任，整个系统效能就提升了。Okay? ”那我刚刚讲的问题是，他没有要那么大的运算力。那我们刚刚这边讲的是比较极致的问题。所以云有比较稳嘛？云有比较稳嘛？所有答案都有先写在这底下，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所有答案都不是。OK， 什么叫比较稳？你怎么去定义你的系统比较稳？其实比较稳的，你一开始你要变成说。那你最近系统不稳，你最近各位系统不稳的原因是什么？你最近一次系统没办法有效提供服务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等于 Windows Update 你都打微软巴掌？OK，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所以 Windows Update 其实是我刚开始就有想说有后遗症，因为现在一切东西都在加速。其实有一个基本问题哦，我们为什么变化这么快？是因为 B2C， 因为所有的 customer 都不知道 IT 这么复杂，所以 customer 一直在求新求变。就跟你今天你买一个3C 的产品，你一定希望看到新功能，看到很炫的功能。那整个华尔街都在评估 B2C 谁赢了，搞得这些 B2B、B2E 的大厂。不管是微软这些做，它只要跟 B2C 有关的，它也导向到那一边的开发的目标。那 B2C 可以不稳，但是 B2B 跟 B2E 不可以不稳。所以我觉得微软它现在被拉得太快，导致快，其实我觉得会导致很多不稳状况出来，因为各部门各团队都跑得太快。OK， 所以那你现在不稳的原因有哪些哦？这件事情你要先厘清之后呢？另外一个什么叫稳定，你一定要先有风险控管。所以我们太多可能原因不稳，但是我们通常只愿意去买造成我们最大发生最大伤害。什么叫最大伤害？发生的伤害的发生一次，它的量多大乘上它发生的比率。所以你的风控到底有风控哪些？如果你今天在你控管的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云上面有比较好的 solution， 那你放上去比较稳，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去了解你系统不稳的这些原因，然后呢，这些原因也不在你企业风控的这些相关，就 IT 风控的相关的这些因素里面的话，那它是不是比较稳，跟你就没有关系。所以，因为像你最近一次到底为什么不稳？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不稳都是 AD 要求，不过这样讲会伤到我们后面很好的 IT 管理人员，因为要求密码三个月换一次。对，这个对于安全非常重要，我非常支持他，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呢，这会造成很多系统不稳，所以各 IT 的基础的人，因为我这样讲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刚好说到我们设定的 跟我相关工作有关的，他设了这个 pass， 我觉得 pass 很重要，要设，我支持他。那这会造成很多其他的人，他没有当初没有规划我账号三个月要换一次，所以导致系统不稳。OK， 那这也再一次凸显，其实各团队之间的合作是互斥的。那另外一个是你现在要稳的话，你一定会要先量化的去评估。所以我们量化评估一般是 RTO、RDO 嘛。我系统毁掉的时候呢，那我有多快时间可以救回来？那我如果说我今天系统毁掉的时候，我可以回到哪一点？那你要有相关的评估，然后再去跟云南提供的去做一个比较，合不合你的 policy。OK， 你所有其他的架构 support 不上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叫我。OK， 这是另外一个大家总在讨论的事情，放上云安全嘛。那刚好有两派，有因为这个问题而说我一定要放上云，因为不相信自己的安全。有另外一派是我一定不能放上云，我不相信微软。所以刚好这个问题就很极端的，没有什么理性的讨论。安全我刚才先讲了，其实微软很早很早以前就谈安全，其实那只有一个极端的你的感觉说我这叫安全，但事实上你要谈安全是你的团队永远都在警觉，而且做的事情都有纪律。那这其实是光这样子的描述就代表没有安全的系统，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永恒的警觉。以前你守一件事情，因为安全为什么讲 IT 不会有安全，因为一个是守方一个是攻方，你为什么去守？你为什么要去为你的系统保护安全？你为什么守你的系统？因为你领薪水，所以你下班之后你还想不想去守它？因为人家只付你八小时，你就负责守卫八小时。那攻方为什么要攻你？像我们有学校代表，他学生为什么攻他学校的系统？因为好玩，因为我攻下的是我的荣耀。那他什么时候攻你？24小时都在攻你。所以你要恒常的警觉，然后呢，你所有事情都要 follow 安全的规范。然后呢，你通常守方你的技术是守哪些，攻方攻的技术是哪些，这个范围差很大，所以我们要最小防护面。因为你不希望说我今天守的东西功能太多，我根本不了解这样的功能，所以我对外接触面只能很小一块。你对外接触面越大，攻方可以从任何一个点进来，所以其实基本上谈安全这件事情是个虚幻的。所以最近三年，这个上了云之后，这就会变好吗？中毒可能会更好，但是现在员工搞鬼应该没差吧？你放哪里都一样。遭害那也要看你的纪律啊。OK， 所以一般安全准则谈的是这些。然后呢，你企业的安全 policy， 企业安全 policy 哪些？都很气人吗？二十？没有，所以台湾果然是登记的贵，所以大家都没有 policy 就先做了。现在安全 policy 会决定什么？决定你要做多少这些机制。所以各位，你做了哪些？有多少人做了遮罩？因为各自法要求。没有，就是看到摇头而已，找到没看到一个点头的。OK， 有多少是集合？外接网中内接内控以及你系统本身的集合功能。其实有多少是分权？只要谈安全就不能集权，集权你要相信最后那一堆人。只要是安全，像一开始就有朋友问说，是否可不可以让 DDA， 就是他没办法看 data， 他可以授权， 我说今天可以自己抵赖自己，我先不能看，明天我心情不好又不让自己，我明天又可以看。你有集权的人，你怎么会失去那无限大权力的人，然后他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那怎么办呢？你的加密一定是 AD 加密，而不是 DB 加密。你不能把加密机制放在 DB， 因为放在 DB 机制，它自己的授权，它自己解密的机制嘛。所以一定是你 AD 加密，所以进 DB 都已经加密过了。那 AD 的人写了加解密的动作之后呢，但是 AD 的人碰不到 production server， 只有 operator 才能碰到 production server。所以 operator 看到他授权后的 data， 懂意思吗？你直接要把它分权成 operation， 或者甚至还有 deployment， 然后 developing 跟 DBA 四种角色分开权力，你才能谈安全。这跟云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组织上面的分权。OK。OK， 那另外一个麻烦是安全在很多产业是有法规的。OK， 云可量这样一大堆 big data， 什么叫商业智慧？所以我都觉得是，虽然算出来都比不上老板的智慧。为什么？因为老板智慧先于商业。商业智慧基本上是先有商业之后才有智慧，但是你没有这个老板，你这个商业都没有，所以所有新创一定都不是靠商业智慧出来的。新创成功的故事绝对都不是靠商业智慧成功的，根本没有商业，那怎么会有商业？对。但是当然我们谈的不是这个，这个只谈你要跟对老板，就跟艾迪生跟特斯拉嘛。OK， 但是呢？所谓的智慧 Big Data 这些东西你到底有什么？我们一般智慧来源是资料、知识、智慧，这三个是联系的，但是智慧要靠时间验证。你之前说你有 Big Data 就有智慧，我觉得绝对胡乱。为什么？请问你今天做出来的 Data， 今天分析怎么验证它是对的？你不经过时间的检视检验，你怎么证明你是有智慧？你不经过三五年十年，你怎么会知道你这个演算法真的适合你这个市场？ OK， 所以智慧是跟时间的锤炼有关嘛，所以这绝对不会是你现在有演算法就有智慧，那绝对是胡乱的。 OK， 所以那云上提供你智慧，它提供你的是演算法跟运算力。那这个重点智慧在哪？在你的脑子里啊。这个重点是在智慧的值，不是在资料的量。当你有量，可能会提升值，但基本上还是在你对这个domain的认知跟这些资料的应用。所以所谓智慧是什么？是你这个企业的人跟你的团队，还是你今天用的机器的资料演算法？另外一个智慧非常重要的是，智慧下面用的才叫智慧。你先算了一大堆什么啤酒跟尿布可以一起出现，那怎么用啊？所以他卖你最有名的案例，在卖场可以用，所以买百威送邦宝士，是这样吗？OK， 你所有的智慧，你今天要谈是要谈你的应用，不是谈你有智慧。不能用的智慧不是智慧。所以你今天基本上，你的智慧会用在你的企业愿景，还是用在你的决策，还是用在你的流程，还是用在你的人事？那你有智慧怎么结合你的系统来结合这些事情？你光能跑出一个 big data 的 result 又怎样？你没办法验证，就没办法证明它是智慧。然后你的团队如何能够透过这个商业智慧学习？我们现在所有谈的都是团队，我们大概不会谈个人，因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个人很难做出什么好的事情。然后所有的商业智慧都在 cycle， 你必须要重新检验、重新收集、重新 training、重新 套用到你的系统上。所以基本上你要有智慧，其实我还常常的智慧是要靠机遇的，不是我努力我就有智慧了。钻错了方向，你是离智慧越来越远。OK， 那云端就比较先进嘛。我们 IT 有一个基本特性，就喜欢用先进的，所以云要比较先进嘛。所以我引用那个邓小平的话：“能抓到老鼠的才是好猫。” OK， 什么叫先进？我们这边有个概念，就是心就是先进。你再有多少先进的事情还没成功，就失败消失了。我最喜欢讲的是那个柯达跟樱花跟富士三个人做了一个先进摄影系统，够先进吧？题目就叫先进摄影系统，全都也没用过。非常的先进，因为他那时候不用洗底片，可是各位可能有感觉底片是什么？他照完这底片就可以直接看。他非常倒霉是，他好不容易这三大做底片的公司做了一个先进摄影系统，然后呢刚好碰到了数位相机出现，这三家公司请全公司的能力做完研发之后就倒了，三家都倒了。还有另外一个很先进的事情呢，是摩托罗拉的一计划。各位知道一计划是什么吗？全球打地空轨道卫星，摩托罗拉卖卫星电话，结果呢摩托罗拉就倒了。 OK， 什么叫先进？我们一般人觉得新的想法是先进的，但新的想法其实是很大的风险。这其实反观另外一件事情，我以前看 IT 的讨论，有一本书叫做《IT 界常犯的100个笨事，100个错误》，其中谈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看不起 Legacy System。 什么叫 Legacy System？ Legacy System 就是让你有薪水可以领的系统，因为你公司能活到现在的老旧系统，经过时间证明它能好好的活。所以我们反过来真的谈技术，我们真的谈技术的时候，云的技术会不会一定比较新？这你可以想象，我们刚先讲云是什么，全球数百万台的标准 server， 你想你是管理者，请问你的 upgrade 的周期是什么？上面有各家 不同的系统乱在上面，你现在管系统多少？上面有多少人家开发的系统？你的 upgrade 排程是什么？那你可以想象，微软敢不敢承担 upgrade？ 他的云不敢承担 upgrade， 因为云有些 SLA。然后地的 upgrade 是你的 upgrade， 所以他不用赔你，谁叫你的 upgrade？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今天会不会比较新？有一些会，因为新开发的东西在地上根本没开发，所以当然他比较新。他新做的，那他没有做地上的版，有些比较新，比如说 O365， 你直接下载的 O365 版比你直接装的盒装 O365 新。盒装版的 Office 新，有些比较旧，整个 infra 都比较旧。比如说它的 Hyper-V 还是用第一代的 disk 的 format， 比如说它的 SQL Server 还是用旧的 SQL Server 的 engine。为什么？因为它更新的时候，全球的 run 在上面的软体都会受影响。它敢不敢说，我今天我的 production team 做出来了？我就可以卖给你，要不要升是你的事，升挂了也是你的事。但是如果是在云上面升，那是签 SLA 的，升挂了是我的事，是我自己的事，我就要赔了。所以各位有没有收到云是要赔你的那个信？ 有啊，我就说他，我先讲服务是要有品质的，微软的服务是有品质的。他挂了，你不知道他挂了，他会通知你说对不起，我挂了，而且我知道你受了影响，我赔你多少。真的，你要话我可以给你看的是，因为我有收到啊。我都不晓得我挂了，刚才跟我讲说我要赔你钱，其实蛮不错的。你要做服务就要做到这样。OK， 所以原本要比较新的，原本比较便宜，没有，不记得，我在那定义什么叫便宜，你买得起的，它就是便宜，你买不起，它一定不是便宜啊，但是你买得起，它不值得买，那也叫便宜啊， OK， 所以一定是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叫便宜 ，OK。你要谈便宜，一定要谈，就像我们刚才谈安全，你一定要谈你企业的安全 policy。那它这些项目在这里面，稳定要谈你的企业的风控，稳定在这里面。谈便宜，一定要谈你企业的总体应用成本。你的总体应用成本到底考虑了什么？你说你的总体应用成本有没有考虑说，我今天招聘新人会不会这些技术，在不在你总体应用成本里面？教育训练成本在你总体应用成本？沉没成本，我已经买了这些东西，这些基本上这些投资的沉没成本，算不算在你的总体应用成本？总体应用的成本。我现在换软体周期，我五年换一次，三年换一次，这些换的更新算不算总体应用？可以。你要先看你企业的总体应用成本，你再来看采购算不算便宜。可以，不是单笔排价，不是只比例，是 price。OK， 所以你今天的既有投资，为什么？因为你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绝大部分如果是旧系统的话，你旧系统都在，你为什么要换成你？因为你有既有投资沉没成本，你也不需要去换它。OK， 云上面什么叫便宜？我们就事论事，就价格，就 list price， 大家用的那一点，就是你我日常用品要买，米价、电价一定要压的便宜。但是呢，我为什么觉得 Big Data 是腐烂的？因为你如果用云的 Big Data， 你知道这个 size 有多大？如果不是 Big Data， 为什么叫 Big Data？ 那你会看看，如果你的 data 大到 Big Data 的时候，那个 size 租用云要多少钱？因为那个是少数功能，所以少数功能跟多数功能的价格定位就不一样。那你说那搞什么 Big Data？ 人家你有钱，然后。你需要这项功能，你买得起它的。OK， 所以在买软体哦，算不算便宜？这个永远都是需要专业，而且通常不是我们的专业，所以各位其实不太需要考虑这个事情。买软体通常是你企业采购，然后你会有。现在买什么样的买法，然后要去跟你的代理商的这些 bargaining power negotiate 的能力 ，OK， 所以这个总共才决定便不便宜。所以云是要跑什么呢？比如说你新公司、新系统、跨国公司、办公室自动化，比如说 O365， 其实蛮适合的。比如说你跑测试，我今天不需要准备我的环境，直接在上面先测，测完之后就测掉，我根本不用购置，不用建置我的备份，那这直接就涵跨了 EDA， 可以。其实这些系统，你可以考虑。我们刚刚先讲，这整个是一个典范移转，你不可能不碰。就跟我们说，我们这样是在从直流电变交流电，从发电机变发电厂。从蓄水池变水库，那你现在是在典范移转，你只是多多少少。那这边的话只是提供你今天应该考虑、可能需要考虑的一些考虑，所以那你们忽视它。所以我要来给老给你老板看，你看有这么多问题，老板看反过来问你各项的答案。OK， 其实云基本上现在等于是整个 IT 的移转的过程嘛。 那我相信这不是十年二十年一转都完的，所以就跟各位，如果你做金融的话，你的 COBOL 现在还在用， COBOL 出来多少年了？我们还有个三十年了吧。那各位，你觉得你的职涯还有三十年？那我相信这个基本上你应该都会活在有云没云的这些过程中。OK， 所以在企业里面永远你都会有守成跟创新嘛，你不可能没有旧系统，不可能没有守成的，但是你也不可能是全然的都是旧系统。Okay， 一定会有一些基本上新的采购，就我们刚刚考虑点，你觉得云可以，那你用了，所以你会新旧并存，所以这会造成各位你的企业里面应该是多多少少，那你是要在哪一方？你先行做好你的职涯的打算，那就不要抱怨了。就你先用新的，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一直在找我麻烦？因为你走，比如说你在银行走 open 端，你用旧的，你可能觉得说哇，如果我这个工作不保，我还找不找到写 COBOL 的工作？那当然，这里你永远都是你自己的选项。那在企业里面，这些的出现是都会有。那云基本上是它一开始提供一个基础架构，那这基础架构还不错，所以你要自己去架一个 server， 你要自己去架这些网路，你要自己去架这些整个 IT 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不管是 IaaS、SaaS 或者 PaaS 一样，它一开始提供了你一个经过想过的一些基本。那你要不要在这上面发挥？那有我刚刚先前提的你可能更印象的重点。那另外一个其实比较大的一个明显差异是，你做的工作是偏向 business to business 或 business to employee， 这两个其实基本上企业不太需要什么大运算力，企业需要很高的控制力。就你先如果是你自己内部的商业，或者比如说你人跟银行之间的沟通，就你企业跟银行的金流之间的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或者你企业跟 supply chain 之间沟通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这个你可能要很高的控制力。但是如果是偏向 B2C 的，比如说你做手机程序，比如说你今天做卖票系统，比如说你做各种直接面对客户，然后会有忽多忽少，然后这种需要跟客户沟通是直接取决于你公司的信誉声誉啊这些的能力的时候，那我们一般会比较偏向，有可能会导向于 OK。 所以那最后只能问一下，你今天为什么用，你今天为什么不用？ OK， 首先从头到尾其实都是问题，所以可能我比较惊讶的是我都没有给各位答案，自己想。那另外一个是我还是在强调，你想用云，你的团队想不想用？我们刚刚举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团队要一同解决的问题。你想用不代表就用得好，那你的团队要想用。 OK， 所以最后这是一个 video，那你可以去看我要怎么加他的云端系统。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